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7年入狱，河北杨志雄命危入重症监护室；苏州沈英兰遭冤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山东寿光市前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王维春被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1号，河北省法轮功学员杨志雄先生被非法判刑7年，之后他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5监狱第5监区。期间，监狱通知家属杨志雄病重，已被送进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杨志雄原是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后又在石家庄卓达房地产公司主管销售。2003年杨志雄被迫害前，曾在北京某外企工作，任办公室主任。2003年6月，杨志雄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非法抓捕，被网判4年。2012年11月，杨志雄在北京工作单位的宿舍被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国保警察郭军学等人非法抓捕诬告。2013年1月，杨志雄被劫持到河北省冀东监狱迫害。2019年9月26号，杨志雄驾车在荣城检查站被荣城县公安局非法拘留，随后雄安新区公安局伙同荣城公安局、雄县公安局非法对其抄家。2020年12月1号，杨志雄被非法开庭，被网判7年。杨志雄上诉后，2020年12月9号第二次非法开庭，他被维持冤判。大约在2021年4、5月份，杨志雄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5监狱第5监区。入狱前，杨志雄身体健康，精神矍铄，说话铿锵有力。入狱仅1年时间，杨志雄被迫害出骨髓瘤，并且因为病情严重，被送进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法轮功学员沈英兰女士被网判3年，2020年8月被劫持到溧阳监狱迫害。目前，沈英兰被迫害致生命危急。沈英兰2018年4月被非法抓捕，2019年6月14号被苏州张家港市法院非法庭审，10月9号被张家港市法院诬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沈英兰上诉，2020年4月被苏州市中院非法维持原判。2020年8月，沈英兰被劫持到江苏省溧阳监狱遭受迫害，在监狱里不到2年，今年初他被诊断为胃癌。医生说，沈英兰的腹部已经长了很多瘤子，所以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目前沈英兰生命垂危。据明慧网报道，据2022年7月23号山东省潍坊市纪委监委网站消息，寿光市委政法委四级调研员王维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寿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维春曾任寿光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扫黑办主任，是潍坊市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干将。王维春还曾任潍坊市法院副院长。王维春任寿光市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扫黑办主任期间，山东省迫害法轮功居全国第二，寿光市为山东省之最。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仅2017年，潍坊市至少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寿光市判刑12人，王世孝、王春晓、王春景被秘密非法庭审，70岁的郭秀清被非法判刑7年，潍坊市173名学员被绑架，其中寿光市绑架了35人，居全国同等县市之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王维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已经有120多名中共政法委书记因违法违纪被处罚，以及遭遇人生不幸。政法委和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位，甚至是死亡职位。王维春与中共保持一致，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最终被中共卸磨杀驴，被法律制裁。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美国密西根州艺术博览会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2号及23号，瑞士法轮功学员在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及首都伯尔尼举办集会，向民众展示功法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瑞士政要发来支持信，路人也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并感谢法轮功学员的付出。7月23号，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基辅举行反迫害活动。历年法轮功学员是在中国驻基辅使馆前举行和平请愿，由于战争原因，中使馆不工作，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大道举行了反迫害23周年活动。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首都夜晚实行宵禁，法轮功学员无法在夜晚的街面上点燃蜡烛，缅怀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法轮功学员。于是今年的反迫害活动便改在白天举行。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向世人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优美舒缓的功法，派发关于法轮功真相的报纸和传单，展示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遗像，同时向世人征集反迫害的签名。7月27号，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惠灵顿举行反迫害23周年的集会和游行。法轮功学员庄严肃穆的游行吸引了众多的目光。中共持续至今长达23年对善良无辜人民的迫害，让人们震惊不已。首都民众赞赏法轮功学员们坚持不懈地传递真善人理念和揭露中共反人类的迫害行为。游行路上，不少民众挥手致意和鼓掌支持，他们还主动来询问法轮功真相，并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永不放弃，从不妥协的反迫害举世瞩目。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1号至23号，美国密西根州安娜堡市中心热闹非凡，美中地区的民众从四面八方来到安娜堡艺术博览会，1000多个帐篷展位延绵30个街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每年参加该艺术节，今年的法轮功功法展示更是受到民众的喜爱。密西根州的安娜堡艺术博览会是美国中西部一年一度的露天艺术展销会。作为美国最大的评委制艺术展销会，安娜堡艺术博览会的展销艺术家接近千人，每年七月的艺术节在三天时间里吸引近50万人光顾。展销会上，很多民众被法轮功学员祥和优美的练功场面所吸引，纷纷驻足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的真相，也有民众当场学练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7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1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了生命在大法中升华的美妙》，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4日。庆幸今生我有缘修炼法轮大法，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大法洗涤了我的心灵，在物欲横流的浊世中，有师尊有大法指导我，使我能逆流而上，做一朵青莲。第一部分，只要能救度众生就坚持做。 一天上午，我在蒋真相回家的路上，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男一女悠闲地走着。我紧追几步，喊了声大姐。他一回头，我说老远就看你气质不凡，在哪退休的？他笑盈盈地说，你真会说话，我们是市直机关退休的。我说，怪不得穿戴这么讲究，今年有60岁了。他说，都62了。我说，那我不该叫你大姐，我64了。他站下，惊讶地看着我问，真的？我说，真的。他立即招呼身后边的男的说，你看他多年轻，并问我，你怎么保养的？我说，不用保养，我是练法轮功的。这样我就和他们边走边开始了讲真相。他们认真地听着，女的时不时会说，原来是这样。那男的一直在笑。最后我问，你们都是党员吧？三退了吗？大姐说，看到贴的不干胶上说退党保平安，可是不知怎么退。我给他们三退后，他说孩子也是。我说三退必须本人同意才有效。我说给你们两个翻墙软件，你们留一个给孩子一个，让他上大纪元网站自己退吧。也可以写在人民币上花出去，人在做天在看，只要真心退就行。希望你们用翻墙软件更多的了解法轮功和国内外的真实信息。女士激动地说，今天遇到你真是缘分，不知怎么的今天就想往这边走。我说，苍天有眼，今天让我们相遇，你们听明白了真相，危难来时就能保平安。这时大哥说话了，你说的太对了。我说，这疫情说来就来，只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退出中共的组织，才是躲过疫情的最好灵丹妙药。也希望你们能把这些真相告诉你们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平安躲过灾难。女士说，好，一定能。她也嘱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几天过去了，大姐说的看到不干胶的话，我还时不时地想起来。有时讲真相会听到有人说看到钱上有字，还没听过不干胶的事。贴真相不干胶是同修带我做的一个项目，开始是同修晚上带我出去，后来我自己出去做，这几年是由同修打印好了，我拿回家自己做出来再去贴，坚持到现在已经近六年了。有一天晚上我学法，师尊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师父还说，很多事情就是大法弟子配合完成的，有很多事情是大法弟子独立完成的，你们碰到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很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历史上安排好就是那样的，所以不要小看了你们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像常人的事情一样无足轻重，可是在另外空间里却起着巨大的变化。从师尊的法中我悟到，贴真相不干胶也是讲真相的一个项目，大法弟子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做就必须坚持把它做好，不能懈怠，不能放松，因为这是一份责任和使命。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要真正做到以法为师，守住心性，只有在大法中修，做任何项目都是最安全的。第二部分，转变人的观念。我今年64岁，我弟弟小我3岁，我老父亲92岁高龄，头脑清醒，身体还可以，就是很固执。由于父亲固执所做的事情，造成了我们姐弟两家长期处于矛盾中。这些年两家互不来往，我几次想从这个矛盾中跳出来，却时不时的又被带动，我修得很苦很累。去年春天，我暂时没去小组学法，自己每天下午坚持在家背法。在背法的过程中，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大法洗涤了我的心灵，转变了我的观念，让我找到了和弟弟家产生矛盾的真正原因，是我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 在背法的过程中，师尊的法句句直指我的心，我真的是有醍醐灌顶的感受。我无法表达我在法理上提高那一刻的心情，有的时候我都不想把大法书放下，有的时候背着背着觉得只有嘴和大脑还有手擎着的大法书在。不知不觉中，我心里没有了怨恨，没有了委屈，没有了指责和不平。我一直嘴上说我不参与他们的恩怨，其实心早就被带动了。原来在我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错过了每一次提高心性的好机会，是我错怪了来我身边帮助我修炼的所有的亲人。同时在我这个层次上，我也真正感受到了为什么师尊反复叮嘱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用心学法的更深层含义。感恩师尊，感恩大法。一天我去父亲家，保姆告诉我，我弟弟前些日子因为腿疼做手术了，现在出院回家了，还说不让告诉你。大概三个多月前，在父亲家我和弟弟相遇，他说腿疼得很厉害，走路都吃力。我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挺好的。还没等我说完，他大吼大叫，骂骂咧咧，我转身就走了，我们再没见面。现在听了保姆的话，我感到心里挺内疚的。保姆又说，姐你别去看他，他们会知道是我告诉你的。为了不让保姆为难，我答应不去，但我心里想去看弟弟。过了几天，弟弟给我打电话，问我去不去亲戚家喝喜酒，要去我们一起走吧，还说你们要有时间早点到家来坐坐。我和丈夫一说，他就说，我才不去他家，爱去你自己去，你可别自讨没趣啊，等你们到了亲戚家给我打电话。我自己去了弟弟家，弟媳热情地招待我。我问我弟没在家，他说腰做了手术，在楼上房间里。我上去看到弟弟在床上躺着，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给我讲他手术的整个过程。我静静听着，有时安慰他几句，这是几年来我们姐弟第一次这样平和的交流。弟弟问我姐夫没上来，我说他还没过来。弟弟拿起手机打电话，我接过来对丈夫说，你舅子做手术了，过来看看他吧。丈夫很爽快地答应了。我问弟弟，你这样能去喝喜酒吗？他说让他儿子送我们去，他不去。次日上午，我带着礼品和1000元现金，还有装有易师恩的播放器去了他家。看得出弟媳很激动，在交谈中我真诚地向他道歉，都是我修得不好，心性一直没提高上来，没有让你们看到大法美好的一面，也耽误了你们了解法轮功真相，真对不起你们。弟媳一直低头不语。我说我带来了一个播放器，内容是大法学员曾经参加大法师尊讲法班亲身受益的体会，都是真实的故事，留下来你们听听吧。弟媳说播放器我留下，钱我不能要你们的，再三推辞。此后我隔段时间就带上真相资料和吃的东西去弟弟家，正好路上也可以讲真相。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后，明慧网发表的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和台湾大法弟子排字活动的集锦文章，我都下载下来，带着电脑去给他们看。一天弟媳和我说，姐给我本大法书吧，我想学。我请了转法轮送给他，告诉他这本宝书非常珍贵，看书的时候应注意的事项等。他说有点事和你商量，这个月底爸过生日，正赶上我们要去外地喝喜酒，还要提前一天走，你弟现在还不能下楼，你和姐夫过去先陪老人吃个饭，别让老人太孤单了，等我们回来咱再一块儿过去补上，我过去先和爸说一声。我说好啊。第二天我提前到饭店看看能不能调个大一点雅间，老板说你家来人了，已经给你们调了大雅间。我过去一看，我弟在那儿。我说你腿好点了，能下楼了？他说这日子我能不来啊。这时服务员过来说， 你们这么多人，一个大锅火力不行，至少要加8个小锅，每个小锅加10元。我知道不能再错过提高心性的机会了，一笑了之。我弟先走了，丈夫和女儿去结算了近1000元的餐费。分手的时候，嫂子说：“你真行。”弟弟的儿子儿媳说：“姑，你的心真宽。”我说：“这都得归功于法轮功，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几天后，我去弟弟家看看弟媳是否开始学大法了。弟媳告诉我，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和我爸一起出去吃饭了，太丢人了，哪是我大姑的错，都是我爸不好。”这是近几年一直对我不理不睬的侄子的评价。一天我去父亲家，老人问我：“那天过生日的钱不是你们花的吧？”我说：“是你女婿花的。”老人一听很生气地骂开了：“工资卡他们拿着，过个生日连饭钱都不付。”我父亲是军修老干部，月工资上万元，还有存折都在我弟手里。我劝老人：“爸，这些年你和你儿子一家为钱闹得鸡飞狗跳，忍一忍吧，别再为这些事生气了。我能做到这样，你就感谢法轮功吧。”现在弟媳也开始学大法了，弟弟也看真相资料和听播放器，身体基本恢复。侄子见面和我热情打招呼，近10年的坚冰彻底融化。谢谢师尊，谢谢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严重的迫害中走入大法修炼的历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7日。我是2003年得法的，我从小性格内向软弱，但做事真诚实在，遇到利益时不会与人争抢，经常受欺负也不会反抗，感到委屈时也不愿与人倾诉，只在心里默默忍受。修炼大法后，我才变得阳光自信，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大法弟子。1999年邪党迫害法轮功之前一个月，一天小姨特意来到我家，手捧着《转法轮》这本书对我和妈妈说：“这本书是天书，只要你跟着学，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我和妈妈当时都有点半信半疑，但送走小姨后，我就马上带着几分好奇，一气儿看了20多页《转法轮》。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有点爱不释手。之后，我跟随着二姨和小姨每天学法练功，心性也在一点点地升华着。但一个月后，残酷的迫害开始了。由于我当时学法不深，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让我望而却步，再加上那时我年龄还小，父母怕我遭迫害不让我修炼，我也就没有再继续修炼下去，但我心中一直觉得大法好。2003年的一天，小姨让我帮她把师父的经文打印出来，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一番忙活之后，小姨突然说了一句：“你干脆继续学法轮功吧。”我有点畏难，说我都已经忘了怎么练了呀。小姨说了句：“没事，我帮你。”就这样，在小姨的帮助之下，我又重新开始了每天学法练功。二姨和小姨隔三差五地关心着我学法练功的情况，怕我再次掉队。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明白，这一次我绝不会再放下手中的这本书。在我正式走入修炼道路之后，磨难接踵而至， 父母的反对尤为激烈。我为了能学法，每天把书带到工作单位，利用午休一个半小时看书。回家吃完晚饭后，我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继续学法练功，直至深夜。时间一长，父母觉得我有些不对劲儿，趁我不在房间的时候，把抽屉的锁撬开，搜走了大法书。当我发现后，想要要回我的转法轮书时，父亲一个重重的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我的嘴角瞬间肿得老高。我忍住眼泪，没再和父母再争辩。晚上找到小姨哭诉此事，小姨说，既然父母不让你看书，那你就把书背下来，把法刻在脑子里，谁也就抢不走了。于是我又从小姨那里请了一本转法轮。在父母晚上都睡觉之后，我拿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背书。那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我看一会儿书就掀开被子透一口气，常常是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睡衣都湿透了。但我并不觉得苦，上下班的路上，工作单位的休息时间，我都用来背法。终于有一天，我把大法完整地刻在了脑海里。我虽然是上班族，但现在每天都可以背两讲法。我的修炼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母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父亲也默认了我们的修炼。现在想来，当时如果没有对大法坚定的信念，是无论如何都走不过来的。在这里也感谢师父的加持，细心地看护着弟子，帮助我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中的一件。我每天除了整点发正念以外，还会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针对特定的人群发正念。比如我有时会在上下班乘公交车的途中，在车上发正念，清除车内所有人思想中共产邪灵的一切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直到下车。这样有缘人在遇到大法真相的时候，就不会受到共产邪灵的干扰，更容易接受真相，做出三退。再比如，我还会在工作单位开共产协党会议时发正念。我在机关上班，协党会议比较多，每次也都是唱高调走形式。我就会在会议期间集中清理共产邪灵，叫他们不要听协党的那一套，避免更多人受到毒害。我也帮助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一次，小姨跟我说，有一个同修在讲真相的时候被绑架了，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叫我帮忙发正念。我们简单的交流，不能有埋怨和畏惧的心理，同时找自己身上的漏洞。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必须无条件的释放同修。经过几天大量的发正念，这位同修终于被无条件释放了。我和小姨都很高兴，我们亲身见证了正念的力量和奇迹。现在我每天会单独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针对当地的公检法、监狱等地发正念，而且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效果很好，感觉自己的正念也越来越足。讲真相救众生，也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在初期的时候，我配合小姨做了很多讲真相的项目，打印装订真相资料、写真相信、制作真相币等等。我也陆续对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讲真相，给他们做三退。一天，小姨跟我说，她在明慧周刊看到很多同修都在搜集电话号码，然后发给明慧网，再由国外的同修往国内打电话讲真相，做三退。你能不能做搜集电话号码这个项目？我欣然答应下来。可是怎么搜集电话号码呢？我发现街道两边有许多商铺的牌匾上就有电话号码，我可以把他们都记下来，积少成多，再把他们发给明慧网。决定后，我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的步行，就像散步一样，发现一个号码，就用手机记录一个号码，并且总结了手机快速打开、快速关闭的方法，防止被人发现。每天我都会记下我走过的路线，避免重复。时间长了，我周边的路线基本都走完了， 有时我会乘公交车坐到很远，在徒步边记电话号码边走回来。几年时间，我搜集了几千个电话号码。由于现在商铺更新很频繁，隔两年时间我也会再重新走一遍。就这样，在师傅的加持下，我走遍了大半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春去秋来，寒冬酷暑，我一直在坚持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师父也一直在鼓励着我。十几年的修炼历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明了了大法的珍贵，机缘难得。唯有精进实修，才是不负师恩，才能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请师父放心，弟子会坚定的前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肃清演讲乱法的余毒，走出旧势力的禁锢》，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0日。演讲乱法是个非常严重、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参与过和给演讲者提供市场的学员，必须肃清他的余毒和挽回所造成的影响。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地面对，才能从旧势力安排的修炼的磨难中闯过来，才能跟师父回家。我就是其中的一个。2012年春季，我弟有人邀请来秦皇岛一伙人明伟切磋实为演讲，给我弟大法学员造成很坏的影响和干扰。当时有一人找我说，人家那地方修炼环境开创的可好了，去听听吧。这样就跟着去了。刚开始听那位他们称为大哥的介绍，他们那的修炼环境很少有干扰和迫害发生。因我弟从1999年到2012年就有2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劳教迫害，自己就产生了对该地区学员修炼环境的羡慕之心，这颗欢喜心一起就找不着北了，最后就分不清对错与否了，到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这场演讲之后，邀请人本地学员就到我跟前说，下午还想去乡下某地去切磋，你也去吧。我也就跟着去了，还找来乡下的协调人，就这样给乡下同修造成很大的干扰和伤害。晚上回家后感到有点不对劲，身体也不舒服，感觉有点像丢了魂似的，这才知道自己错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干了最大的错事、坏事。第二天，又一位本地学员来找我，说要在市里另一个小区切磋。这时我就告诉他，你可别干这事了，我听了还跟着去乡下了，都错了。他走后，我立刻去找那个小区的协调人，告诉他们谁也不要通知学员听那些东西了。随后第三天，我们本地的几个协调人召集部分学员，针对外地学员来我地演讲一事进行讨论切磋，大家一致认为这事应该制止，后来他们就走了。这件事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自己只知道错了，可是没能认识到演讲乱法的严重性和严肃性，也没有认识到它的危害和危险性，把自己修出来提高上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旧势力及邪党610和公安局警察对我的多次绑架和洗脑般的迫害，以及对我身体的迫害，还有师尊的多次点化，自己还不悟。直到今天，师尊有多次点化和明慧周刊第10697期刊登了《乱法罪业和淘汰》一文，加上本地同修的提醒，我才感到震惊和恐怖。如果再不醒悟，那个罪业怎么消？很可能就是淘汰。 回想起自己的愚钝、无知、不知物和放不下自我，真是感到惭愧和无地自容。听了和参与了2012年春那次乱法的演讲之后，2012年10月末，我们当地610就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又转到省城洗脑班迫害50天。虽然他们没能转化得了我，可是这件事给我的亲属和亲友造成不良影响。正如师尊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说的，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2017年我又被绑架到看守所，取保候审出来后，2018年被迫走上浪迹他乡的路。这期间2019年过大年，自己的右腿突然无故就开始疼痛，平时没什么感觉，就是走上几百米后就开始痛，发正念有时解决点问题，但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直到去年四月流离失所回来，还没等到家，左腿又遭遇车祸摔伤，至今没能痊愈。自己找了很多执着心，最后归罪于没修炼的前半生或前生前世的杀生造成的罪业而带来的磨难，当然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还不是根本。在这期间，当地610领着街道综治办和协务人员带着水果两次来我家，名曰关爱慰问，实际还是要转化我。其中今年2月份这次带来省城最有名的所谓转化高手一行6人，因这次我有思想准备，想要给他们讲真相，所以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这次向610讲真相的机会，同时得到师父的强大加持，讲到亲人绝处逢生，讲到国务院公安部39号文件，法轮功不是某教，法轮功在中国根本就不违法，讲到国家出版署对法轮功出版物的解禁。接着我的话茬，那个所谓的高手说，转法轮我看了37遍，根本没有一句涉及政治。然后我说，鉴于今天我讲的，你们说我往哪转化？我本想还要讲点什么，那个转化高手听我这么一说，他说，你以为我们是来转化你的，我们是来跟你切磋来的。最后临走时他还说，这回我们走后你再向内找一找，你的腿就该好了。思来想去，这后十年来的磨难归结起来就是自己不理智，学法不深之故，学法没得法，明显的心不正，不能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欢喜心、显示心和执着自我的强大的心，还有追求新奇和那个崇拜之心。听到演讲者鼓吹他们地区环境怎么好，自己的思维就被吸引到他的空间场之中不能自拔。我这样不也是助长了他们演讲乱法的嚣张气焰了吗？其实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同修，纵容了演讲者。乱法的罪大如天，自己不坦坦荡荡承认自己的罪过，不敢面对自我，还遮遮掩掩，不放下面子心、求名心和自我膨胀的心，师父怎么给我们解脱这大如天的罪过？没有师父佛恩浩荡的慈悲，我们这样大的观难谁能过得去？自己不能面对，旧势力在那挡着，师父是真的没办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告诉我们，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们，所有在这方面做错了的学员，从现在开始最好公开表示，放下这污浊的包袱，走回到大法中来。只有公开做错的一切，才能摆脱特务的纠缠与要挟，只有公开才能去掉执着与怕心。师尊在《走出死关》一文的最后说，我希望走错路的学员不要再一错再错，也许这是师父最后一次对这样的学员讲法。抓住机缘，无量众神在看着你们， 我与大法弟子们也在盼望着你们走回来。学了师尊这段讲法，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所以我要学法入心，重新净化自己的心灵，挽回所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告诉他们我的拒绝是对他们负责，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白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3号。中共邪党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血腥迫害与打压已有23年，很多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在邪党的指使下自觉与不自觉的都参与其中，给自己造下了重大的罪业，生命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除了自己修炼之外，你们最大的责任就是要救度众生，其中也包括救度这部分人。在邪党全国范围内的清零和回访行动中，我也受到多次骚扰。2021年5月24号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我说要来我家了解一下情况，因为他们三番五次到家骚扰，丈夫的心理压力很大。我说我去找你吧，他说大姨不行，我必须到你家里去面谈，这是上面要求的。我一看来了两个警察，就微笑着说二位来我家是缘分，请把姓名和警号还有电话号码留给我，以后有事好与你们联系。记录下这些信息后，我说小伙子，法轮功这么好，我怎么能不练呢？再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都在练，并且法轮功在中国也是合法的，国务院和公安部认定了14种邪教，其中没有法轮功。当年是江泽民处于妒忌发动了这场迫害，你们可不要当他们的替罪羊。现在中共不是说要倒查20年吗？那不正好是迫害法轮功的20年吗？多少高官纷纷落马，这你们可能也知道。有句古话说，给僧人一碗饭吃是功德无量的事。大法修炼者是一群按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的好人，你们千万要善待他们，会得福报的。我修大法后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的胃病、颈椎病练功后都好了。我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这时坐在一旁的丈夫站起来说，我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的超常，以前他有病我总得去给他买药，自从练了这个功病都好了，他没再吃过一颗药，特别是遇事不争了，家庭和睦了。说实话我都想练法轮功了，就怕自己吃不了这苦。听后他们点点头说，大姨，我们也知道你们是一群好人，可是我们也有任务在身，你签个字说不练了就完事，以后再练我们也不来打扰你了。我说我很理解你们的难处，这是你们的职业，但是今天我要是给你签了字，就是对你们不负责任，等于害了你们。我真心希望你们与你们的家人都有个美好的未来。此时其中一人说，大姨，看得出你很善良又这么年轻，如果有一天我要学练法轮功，就来找你教我好吗？我说欢迎啊，那一天不会远了。临走时他俩都让我注意安全，我为这两个警察的明智而感到欣慰。为了达到清零的目的，2021年10月25号村委主任、街道办还有所谓的市专家三人又来搞所谓回访。我深知救度众生是师父赋予弟子们的神圣使命，所以他们每一次上门我都当成是师父安排叫他们来听真相的。每一次我都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是教人做好人的，修大法不但无病一身轻，而且思想也会大大升华， 遇事能为他人着想了。还给他们举自己在生活中怎样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具体事例。我说，有一次在与某商贩的现金交易时，对方多付了我5200元，回到家我才发现，就赶紧去把钱归还给他。他很惊讶说，大姐，这钱你不送回来，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因为冷藏厂是我自家开的，收购回来的苹果等根本就不查第二遍，直接入库。大姐，谢谢你，我有点不敢相信现在还有这么好的人。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教弟子们这样做的。他说，以前受电视宣传的影响，对法轮功的看法都是反面的，今天你的作为让我从心底佩服你们的师父，太了不起了。接着他当着好多人的面举起拳头大声喊，法轮功万岁，并说，这几天太忙了，该日我带上家人专程登门拜访。我告诉他，我只是大法修炼者中的沧海一粟，这样的事情在大法弟子中层出不穷，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们三人都在静静地听，我劝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不要再做逼迫修炼人签什么三书这类事，这样对自己不好。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亿人在修炼，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宪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法轮大法教人按真善人做人，和谐之由。那个从市里来的所谓专家一看没有达到目的，就威胁说，你们村除你之外其余的都签字了，就你执着，你在省里都挂名了，你知道今天不签字的后果吗？会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升学、提干、当兵等一系列事情，你要看清形势。我说，修炼就是要坚定，别人什么样我不管，这是个人的选择，我堂堂正正做好人没有错，大法师父给予我太多太多，我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因为我是受益者。再说人各有命，我修大法对任何人都是有益的，我的身体好，子女没有后顾之忧了，所以他们都支持，谁好谁坏，谁善谁恶，人们越来越清楚。我要求那位专家留下姓名和手机号，他却不肯，说是有干扰电话太烦人了，却三次逼迫我签字并录像。我告诉他这是违法行为，并严厉制止他。我说，法轮功学员在23年的残酷迫害下还在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人们法轮功真相，希望更多的人能从中共的谎言毒害中解脱出来，这不正是他们知道人的性命是最重要的吗？中共却以卑劣的手段来威胁修炼人，多么荒诞和下流。人在做，天在看，我修大法的心坚如磐石，你就别再多费心思了，即使为了你们与你们的家人有个好的未来，我也不会签这个字的。当他们知道不可能有他们要的结果时，就起身要走了。出门时，我郑重地对他们说，我的拒绝是避免你们对大法犯罪，也是对你们负责任，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各位一定要记住并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受益无穷。他们是微笑着离开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 永远的幸福回忆，暨北京国际法会见师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4号。1996年11月2号，北京国际法会结束的那天，艳阳高照，傍晚夕阳格外灿烂，阳光伴随着一串串的法轮洒满大地。与会的世界各地的同修们都在利用晚饭前的时间，随机的自由组成大小不一的小组继续交流着。我与几个同修也在切磋着。大约6点左右，我们旁边那位正在帮助国外同修纠正练功动作的大法研究会工作人员被人叫了去。过了一会儿，便传出了师父要来看大家的极大喜讯。当时大家正在地坛公园一个饭店的前厅后厅吃饭，前厅就是当天法会的会场。一听说师父来了，我放下筷子就跑到前厅去了。当时什么都看不见了，两眼就盯着看师父。有的回忆文章说，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那说的肯定是事实，可我当时真没顾上看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的场景。师父劝大家坐下吃饭，谁都不坐。只见师父张开双臂，两手又做了个大人按孩子脑袋的手势，亲切地说，大家先吃饭，吃完饭我跟大家说话。说罢师父就转身去了后厅。我拿着照相机追着师父回到后厅自己座位旁边。师父慈祥地看着大家，还是劝大家先坐下吃饭。见我站在旁边，师父顺手把我搂了一下，并慈祥地望了我一眼。当时我只觉得自己整个身心都融在师父的手心里了，望着师父什么都想不起来说，嘴都张不开，只是傻笑。那种幸福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是从来没有过的。师父离开后厅，我停了一下，又和几个带着照相机的同修出来找师父，发现师父正站在前厅与后厅中间西边的墙根等着大家吃饭。旁边的研究会工作人员劝我们吃饭，我们没再往师父身边凑，远远地站在后厅门外看师父，准备抓机会拍几张师父的照片。结果我们几个这么一来，师父又走了。事后才知道，师父从美国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直接赶过来看弟子了，连饭都没顾上吃。而师父站在门外墙根，等我们吃完饭就给大家讲法。见我们几个饭都不吃了，就又去了那个院子的外面，坐在车里等大家吃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激不尽，热泪盈眶，也羞愧难当。可那时自己就是那个样子，那种心性，也只能是那种表现。事后回忆起来，其实师父那样做，不仅是在给我们留下做事先考虑别人的风范，同时也是在暴露我那种没出息的表现背后的魔性，让我自己悟到去掉它，这又是使我永远难忘的，刻骨铭心的。吃完饭，大家一起动手，很快就把饭厅改成了法会会场。研究会负责人让把前边的座位让给境外的同修，转眼功夫大家就坐好了。大家一坐好，师父就走入了会场，又是全体不约而同的起立，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响起来。师父制止住掌声，开始讲法。为了让后面的弟子看清楚师父，师父让工作人员把椅子放到了桌子上，师父坐到上面给大家讲。师父讲法中间，一位研究会工作人员两次提醒大家，师父还没吃饭，要请师父结束讲法去吃饭。师父推辞了，坚持给大家讲法，并说以后可能没机会讲了。当时我又想多听，又想让师父吃饭，可想听师父讲法的愿望更大些，心里就嫌那位工作人员多嘴。师父讲完法后，一边往外走，一边和拥过去的弟子们握手告别。我在一边等了会儿，心想先让前边的同修和师父握吧，后来怕错过机会，也凑到边上跟师父握了一下手。回家的路上，几个同修坐在公共汽车里一起回忆见到师父时的情景，完全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接连好几天，我都觉得自己的脑袋空空的，特别美妙。 转眼十年，在修炼和证实法的路上摔摔打打，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走过来的。在遇到困难和危险的时候，自己一想起见到师父，尤其是感到融在师父手心里的情景，心底就涌起一股热流和无穷的力量。这一幕也曾有几次想写出来，但由于各种执着的障碍都没写成。现在我从中悟到，让我有那种无限幸福的感受，不仅仅是催促和点悟我精进，同时也是让我把这种幸福和感悟与大家分享。其实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一直在师父的手心里。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